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这个最近啊，重庆啊又一次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为什么？因为这个重庆啊接二连三的啊又出大事了。尤其是这个眼下大家看到的重庆市彭水地区这个山体的崩塌啊，导致一批人失联，一批人遇难啊。而且这件事儿啊，惊动了中央，中央亲自啊做出了重要的批示。那么与这个彭水地区啊山体崩塌事件相关联的一条新闻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就是重庆市公安系统的老大从北京空降过去了。因为这一次啊，大家看这个新闻就能看到，在2026年7月17号，也就是前天啊，重庆市委书记一同视察这个参加这个视频连线吧，就是彭水抢险救援现场。那么在重庆市委书记旁边呢，有一个重要的角色，这就是刚刚在7月16号被明确宣布免去公安部部长助理的谭权。他呢接替了在5月7号突然去世的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张安江，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而且他呢在7月9号这个谭权出席了重庆市委常委的会议。应该说啊，没有任何悬念的，就是谭权肯定会啊成为重庆市副市级干部啊。至于说进不进重庆市委常委会啊，那是党中央的安排，跟咱们普通人没关系。那么截止到目前，这位从北京成长起来的一线的骨干力量又一次被充实到重庆市公安系统了。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不止一次了。在历史上我们看一下啊，曾经有好几位啊在公安部任职的一线的重要干部被充实到重庆市担任公安局局长。比如说何挺，原来的公安部刑侦局局长，而且呢还担任过公安部反恐局局长，在警界名声是很大的。哎，他呢曾经在2012年到2017年五年多一点的时间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可惜的是这个人的结局不好啊，他呢随后落马，被免职，受到党纪政务处分。万幸的是他没有被抓起来判刑。可是接下来他的后一任就没那么幸运了。这个人叫邓辉林，也是从北京空降到重庆，直接啊接掌重庆市公安局工作。邓辉林原来在北京担任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嫡系啊，对不对？可是呢邓辉林也是好景不长，是2020年任上啊落马。再往后看啊，还有一个人叫胡明朗，他是接替邓辉林的。他原来是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和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哎，从公安部呢空降到重庆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再往前倒啊，那就倒到王立军身上了， 不过王立军不算是从北京空降的，他是从辽宁空降到重庆的。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啊，从这个2012年到今年十多年当中，如果加上朱明国啊这个判重刑啊死缓的，这个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啊已经有好几任栽下马来，而且他们的结局大家有目共睹。王立军、朱明国啊，包括这邓辉林，哎，如果加上这个悄然去世的张安江，再加上那个实际主持重庆市公安局日常工作的局长文强，那可是不止五个啦，对不对？如此频繁的出事儿，说明这个重庆市这公安系统啊，它已经出现系统性的问题了，对不对？你出一个两个，你可以怪到个人头上，你一出出一批，这可能就是你这体制本身出问题了，对不对？那么现在咱们觉得这个谭权呢，啊，现在空降到这个重庆，他会不会啊重蹈覆辙？这个谁也不知道。哎，了解他、熟悉他的人都为他的仕途捏一把汗，因为重庆这个地方真是有点怪啊。这个地方这些年啊就没断了折腾，不要说这个市公安局局长，就这个市委书记、副市长就出了多少人了，对不对？薄熙来啊、孙政才两任市委书记都折在这个任上，这在这个1949年，尤其是这个90年代以来，这是非常罕见的。这个地方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让人给盯上了，对不对？而谭权我们看一下他的简历啊，他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啊，一直在北京市公安局成长，在这个危险物品管理处当副处长、当处长，以后当这个分局啊总队长、分局局长，然后再到北京市海淀区副区长、海淀公安分局局长，然后是公安部网安局的副局长、局长，一直做到公安部部长助理。哎，那么这一次啊，重庆市这公安系统所谓保一方平安，就看这位谭助理的了啊，能不能打出一片天地，能不能走出一段独立行情，就看他个人的啊造化和运气了。因为做官本来就凭造化和运气，哎，你赶上点了，你想不升官都不行。但是你要踩错了点，对不起，你多大的干部都没戏，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啊，这个重庆市公安系统他为什么总出事儿？他这个公安局局长为什么总让人给弄起来，不是让人抓起来就是突然就死了。而且这一次大家看一下啊，他不光是重庆市，这个四川省公安系统出了一件大事，就是他四川省副省长兼省公安厅厅长黄瑞雪刚刚参加完这个全国性的会议啊，聆听了这个部长的讲话之后，嘎的一下子就走了，突然就死了。这件事到现在啊，在这个成都啊，那都一直啊有各种各样的消息满天飞呀。因为像黄瑞雪这个级别的干部，在整个四川省警界那是顶了天的人物啊，对不对？副省长兼省公安厅厅长啊，那警界里的老大呀，他突然以这种方式告别党和人民，那别说党和人民受不了啊，就咱们这些普通的卖烤地瓜的群众也受不了啊，对不对？那么这个谭权呢，虽然是从这个北京成长起来的，但是大家看一下他的履历，他是四川人，四川本地人。那么这一次啊， 他被从这个部里头直接派到重庆担任市公安局局长，说明啊上边的一番苦心孤诣啊，对吧？就是说这大概率也是属于那种老马师徒一类的，哎，四川本地土生土长的啊，回到四川省，回到重庆市掌管公安机关的大权啊，一方面有从上边带来的仙气儿，一方面呢还特别容易接当地的地气儿。你看这不就属于一马双跨的好干部吗？但是这位好干部能不能站得住脚，这可是一个年轻的干部啊，70后啊，在今天这个50后60后掌权的日子里，他算是啊真正的年轻人了。这个用这个电视连续剧《太平年》里那胡进思的那句话说，年轻真好啊，但是年轻能不能站住脚，那得往后看。现在话说回来了啊，为什么重庆市公安系统总是出事儿？这个呀，要是盘一盘历史啊，还真能找到一点根源。太远的咱不聊啊，咱们就聊一聊薄熙来和周永康。这两个人给重庆市公安系统带来了灭顶之灾呀。这个话不是说因为薄熙来和周永康这俩货让人给弄起来了，咱们坐在这儿啊做事后诸葛亮，不完全是这个因素，因为他俩不被弄起来，咱们也不敢轻易盘点人家的人生，不是，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啊，追本溯源，这哥俩啊确实没干啥好事，真的没法夸他们。周永康一开始当这个国防公安部部长的时候啊，他提出了一个五条禁令，对吧？包括这个啊不准喝酒等等啊这些规定，那个时候搞的是非常厉害啊。有一个时间段呢，公安机关在大家面前有一种面目一新、焕然一新的感觉。但是好景不长啊，因为周永康他是对上不对下，他要继续升官，哎，他就必须要拿出政绩来，心中装着那个所谓的大局观。而且周永康本人大家知道，他的履历里边也有一条，他也曾经在四川省长期任职过，都跟四川有关系。那么周永康当时啊搞了一个三大，大讨论、大练兵、大街访，其实应该是四大，他没好意思说这四大，为什么呢？容易让大家想起文化大革命当中那四大啊，大辩论、大自爆，哎，大明、大放，对不对？所以他搞了三大，实际上他是四大。还有哪第四大呢？就是大破案。当时周永康提出个观点叫命案必破，只要是涉嫌这个杀人这种重案，必须给我破了。你要说他这些东西啊，从表面上讲那都是好东西，那命案必破，那不是对老百姓这个生命安全负责任吗？可是呢他是用政绩来撑起这四大，所以这四大马上就变味儿。他这个大练兵，他主要练什么呢？练这个走正步。哎，江主席就喜欢看阅兵啊，哎，所以江主席检阅公安队伍的时候，尤其是那女公安民警，英姿飒爽，对吧？有伟大领袖那种啊，中华女儿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感觉。江主席把那裤腰带啊系到肚脐以上，就非常的高兴啊，哎，所以你看他这大练兵，他不是说他真的要练这个公安队伍的这个过硬的素质，他是要练给江主席看。江主席高兴了，党和人民就高兴了啊。至于说咱们这个卖烤地瓜的，你满意不满意，你算哪根葱呢，对不对？还有一个呢是大街访，周永康提出一个零上访的概念。什么叫零上访啊？就是把那些最难啃的骨头的那些上访户呢给隐匿起来，藏起来，知道吗？ 大家看不着了，就以为没有了。然后他搞什么呢？各地省市公安厅厅长、公安局局长接待日，就是说这厅长、局长一到位，这个难题就解决了。这不就是所谓干部干部先干一步的这种体现吗？实际上真正难啃的他都给隐藏了，没有解决呀。最糟糕的实际上还不是这些啊，就这个大破案，这个命案必破，这个太邪乎了。大家知道这个佘祥林案对不对？还有这个河南的赵作海案，这两个是特大冤案对不对？而佘祥林案就是在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部长期间办的所谓的铁案，后来是由温家宝亲自过问把这案子给翻过来了。赵作海那个案子就更难了，那是胡锦涛和温家宝联起手来给翻过来的。因为2005年和2010年的时候周永康还在位啊，尤其是2010年周永康非常嚣张的，所以大家看一下他这个命案必破的背后是什么？逼供信嘛。他为了追求破案率，他必然要上手段呐，知道吗？刚刚咱们这个会员说了，说别的不知道，重庆的交警很好，比较平和。那我给你讲一个重庆的事情。重庆为了落实所谓永康书记的指示，搞这个命案必破，知道是怎么概念吗？就把这人逮住以后啊，他不送看守所，他另外找一个秘密场所进行羁押。羁押期间这个人没有名字，只有代号，而且是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这就跟文革当中是一样的，文革的时候把检察院给废除了，就是公和法两家一张桌子，一边呢是公安机关，一边是法院。公安机关这边落实完证据，左手交给右手，法院当场宣判。那么重庆当时搞的公检法联合办案就是这套东西。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他不允许律师到场，他给律师提个要求啊，落实永康书记的指示。他要求律师什么？顾大局守纪律，不准纠缠细节。那律师不就是啃细节的吗？知道吧？所以那个时候薄熙来有一句名言呢，对律师第一要管制，第二要整治，第三要惩治，三治啊。所以这个李庄案大家都知道吗？对吧？直接送上法庭啊。你光看到这交警啊，给你客客气气的，可是你没看到这背后的阴云呐。那把人弄进去，家属根本不允许看呐，律师不准到场。那这个人大家想想在里边，那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那用手段以后，你让他承认什么他都能承认，你让他承认913事件是他发动的他都能承认呐，知道吗？圆明园是他放火烧的他也能承认呐。所以你看重庆市当时那个破案率非常之高啊，而且周永康的这些余孽啊，当年在2015年还搞了一部电视剧，这个电视剧实际上是在2014年以前组织拍摄的，2015年放出来了，就是刑警队长嘛，这个电视剧是由于和伟于书记主演的，歌颂的是原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顾英，那里边提的就是命案必破呀，不破不休嘛，八个字啊。后来这个顾队长活活累死了嘛，但是现在你看不宣传了吧。说来也巧啊，这于书记演的这两个刑警队长都没有站得住脚。第一个是顾英，现在不宣传了。 啊。第二个我是刑警里啊，那个原型也提前给免职了，这个大家看新闻都知道啊。所以以后谁要再请这于书记演这个刑警队长，你可得加点小心啊，别弄得于书记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一样，一坐到那个位置大家心里都突突的，哎，冒虚汗呢。所以大家看一下啊，这命案必破是什么概念。而且更夸张的是什么，薄熙来还搞了一个第五大，因为周永康搞四大嘛，薄熙来还搞了一个第五大。第五大什么？大换血。他强调公安机关的刀把子必须掌握在上级党委的手中，这是薄熙来讲的原话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党管政法呀，说白了就是书记专政嘛。薄熙来当时搞一个东西啊，到今天重庆市公安系统说起来那还都毛骨悚然啊，脊梁发凉啊。当时重庆市整个公安系统是3530个岗位，知道吧？然后薄熙来要求其中3528个岗位重新竞聘上岗，除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和另外一个王立军的狗腿子以外，这两个人以外剩下所有的人都下岗。他不叫下岗，他叫待岗，知道吧？然后谁效忠谁上岗，谁听话谁上岗啊，谁玩命谁上岗。这不就是啊文化大革命当中大家熟见的夺权吗？而且这是明睁眼露的夺权呢，他是用这种现代企业方式来进行夺权呢，兵不血刃呢，对不对？文革当中那种夺权那是刀刀见血的。哎，他这个一声令下所有人饭碗都没了，这个狠不狠呢？所以最后那当然就是书记说了算呢，对不对？局长说了算呢，所以那局长往哪儿跑谁敢过问呢，对不对？从那个从重庆一路跑到成都，跑到人家外国人的这个领事馆里，那大家都不知道啊，他怎么能知道呢？你敢问吗？所以重庆当时的所谓的治安就是运动式执法啊，完全践踏诉讼程序。律师不要了是什么概念？当时这个咱们中国有一位很有名的法学家叫江平啊，他说呀，他说如果律师都不让说话，那如何保证司法公正啊？那有的人比江平说的就更直白了，就是本来咱们国家，咱们这个神州大地，大家都知道伟大祖国，这个司法呀，这个律师啊，咱们就说点人话吧，那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对不对？那律师必须得听司法机关的，听司法局、司法厅、司法部的，要不然他不让你领证啊，对不对？然后现在连着羊头在重庆市都不让挂了，那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概念呢？是不是？而且重庆啊搞的这套东西，他动不动就把这周永康拿出来说永康书记的指示啊怎么样怎么样。当年邓小平批四人帮的时候有一句话呀说的非常有名啊，邓小平的原话，邓小平说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这比封建社会还要黑暗呢。你看看邓小平说的，公开说的，邓选里都有这句话呀。那大家想想，周永康说的话就变成了圣旨了啊，薄熙来说的话那也是圣旨啊，对吧？那哪还有法了？那不就是无法无天了吗？12年前2014年1月7号，中共中央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 专门提到两句啊，第一，扫除政法领域中的腐败现象；第二，坚决清除害群之马。你看看，但是这十二年以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政法领域里边的乱象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所以啊，大家看一下这本书，2014年《炎黄春秋》核定本，有一位著名的法学教授叫崔敏，崔先生呢，他就提出一个概念，他说为什么这个公安系统啊总是出状况，总是出事儿？他举重庆的例子，他说这里边不光是周永康和薄熙来的问题，他有一个制度问题，就说这个公检法三方联合办案，就算是薄熙来不搞这种联合办案，他实质上他也是联合办案。为什么？因为你上边有一个政法委啊，政法委管的就是公检法司嘛，对不对？你虽然分开办案，最后到政法委那儿，他还是统一啊。所以这个崔敏教授他提出个观点，就是说你想避免政法乱象，根除所谓的政法腐败啊，消灭这个害群之马，你根本一点，你要撤销各级政法委，直至撤销中央政法委，知道吧？这个制度上的问题你要不解决的话，你换多少公安局长没用的啊！就像这重庆市这公安局长换的少吗？对不对？那都已经从北京空降了，跟地方都已经没有关联了，但是咱们说问题解决了吗？你必须要从根子上解决呀。但是实际上崔敏教授提的这个建议就是一个中国梦嘛，对吧？怎么能做到呢？你撤销中央政法委，那你不是要造反吗？对吧？中央政法委那是组织家法呀，没有中央政法委哪还有中央政法呀？没有了中央政法，那咱们不都成了害群之马了吗？是不是？所以啊，说到底，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这就是千百年来咱们这些卖烤地瓜的老百姓啊，送给朝廷的一句名言。问题是这句名言它屡屡作效啊，一直啊通篇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啊。可惜的是这光芒呢也像周永康隐藏那个上访户一样把它给隐藏起来了。所以咱们怪谁呀？只能怪周永康，你怪别人不行。好了，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儿啊，再见。